感谢主，每一次的薄饼聚会都是最好的聚会，也是我们主最喜悦的聚会。因为在这个聚会里面啊，所有的弟兄姊妹，所有蒙恩的儿女啊，向着我们的父，向着我们的主献上我们由心的感谢跟赞美，借着诗歌，借着祷告，借着我们在这里的赞美啊，能够让我们的主心满意足，享受他劳苦的功效。所以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有机会能够聚在一起来薄饼纪念赞美我们的主
啊。
因为即使我们的声音好像很微小，我们的祷告不是那么完全，但是这个聚会最讨他的喜悦。你们有没有觉得这样的聚会真是满了主的同在啊？愿主祝福我们每一位啊。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啊，我们首先还是看出埃及记第三十三章啊，出埃及记三十三章。第十节啊，三十三章第十节、第十一节，我们还是读前半段啊。出埃及记三十三章第十一节，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感谢主，在过去这两个礼拜的时间里面啊，我们看见摩西怎么样从一个完全不认识神的人啊，蒙神拣选啊，一直到后来能够与神面对面，成为神的朋友，盼望我们都能够经历他所经历的。在昨天我们特别提到摩西两次上山四十昼夜与神面对面，而且借着他的四次祷告把他从一个亲近神的人变成一个神的朋友，从一个神的朋友再上山与主亲近四十天下来，他的面皮发光，能够见证我们主的荣耀。我想我们很快的来复习一下昨天这四个祷告，因为这四个祷告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我们盼望呢，我们都从中间有所学习啊。首先我们知道，当他第一次上山四十昼夜与神面对面的时候呢，神向他启示要建造会幕啊，因为神愿意住在他们的中间。但是很可惜的，当神还在山上与摩西说话的时候，地下的百姓已经开始拜金牛犊了。可以想象神的心有多伤痛啊，因为神曾经用了十次大的神迹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然后一路上神用恩典对他们把他们像老鹰背在背上飞过来归神自己，好让他们来侍奉神。结果没有经过多久，他们就开始拜起偶像来，所以神的怒气向他们发作。因为神是公义的神，神恨恶罪恶，特别是拜偶像的罪所以神就对摩西说要灭绝他们，好让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当摩西一听到这个消息，一明白神的心意以后，马上就有了第一次的祷告。他不愿意因为个人的祝福牺牲以色列的百姓，所以他求神纪念，这是神的名，神亲自用大人的手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现在呢，不要因着神向他们发怒灭绝他们，好让埃及人呢在那里议论说，原来神把他们带出来是要毁灭他们。所以摩西在这里祷告，求神纪念他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以色列的列祖所起的誓，求神赦免他们。结果我们知道神就后悔不降灾在他们身上，这是第一次的祷告。那经过这次祷告以后呢，神赦免了以色列人，摩西就赶快下山因为他知道这件事情还没有过去，赶快处理他们拜金牛犊的事情就摩西就审判了他们然后第二天他马上又上山就有了第二次的祷告。他甚至愿意求神赦免他们，甚至到一个地步，他愿意把他自己的名 从神的册上涂抹，换句话，他愿意牺牲自己来成就神，来赦免这些百姓。结果呢，神没有要他做代替，但是呢答应神派使者引他们进迦南，但神自己不去。那经过了这件事情以后，因着摩西不仅仅撇下了埃及的财物跟快乐，摩西也愿意舍弃自己的祝福，到最后他愿意舍弃他的自己。所以因着这个完全的舍弃，他与神中间的那个幔子就裂开来。这个幔子呢，原来是指着主的身体为我们裂开，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可以亲近神。但是当我们在亲近神的时候，你发觉我们好像与神中间总有一个幔子，那个幔子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肉体，就是我们的己。什么时候我们愿意完全的舍己，我们愿意把自己奉献的时候，你看那个幔子就裂开来。从此摩西就成了神的朋友。摩西不仅可以在山上亲近神，摩西也可以在会幕里亲近神。什么时候他进入会幕，云柱就降下来，神就与他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所以接下来摩西继续第三次的祷告，他求神能够启示神的道路，让他更认识神，更多得着神的恩典，求神亲自来引领神的百姓。所以第三次的祷告带下的就是神答应了他，再次重新的神要引领百姓进到迦南，神好安慰摩西。第四次的祷告，我们就看见摩西要求的更多了，这是他以前所没要求的。他盼望能够亲自见神的荣耀。摩西多次见过神的荣耀，但对他来讲好像影子一样。这时候呢，他愿意见神的荣耀，但是神说，我要显一次的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你只能见我的背，不能见我的面，因为从来没有人见神的面可以存活的。结果神就呼召他上山，又是40昼夜，但他下山的时候呢，他面皮发光。根据希伯来根据新约哥林多书信告诉我们的在旧约呢，因着他只能见神的背所以他面皮发光的这个光呢会慢慢退去，因为这是外面的。但到了新约呢，他说我们什么时候我们的心转向主帕子就出去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所以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神的荣光就变成他的形象荣上加荣，好像从主的灵变成的。换句话说呢，今天我们在新约所见的比旧约摩西更好摩西在旧约只能见到神的背今天我们能够见到神的面，因为神的荣耀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得以来见主我们敞着脸来见主的话呢，我们里面有荣光，这个荣光不会废去的。在旧约的时候这个荣光是慢慢废去的因为是外面的，但是到了新约呢，这荣光是荣上加荣，而且是里面的，要把我们变成主的形状。所以我们多亲近主多愿意舍去自己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的结果呢，就是被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感谢主，因着这些的经历摩西已经达到旧约最高的经历了他乃是与主面对面甚至能够反照神的荣光所以从此以后呢，他就被称为这世界上最谦和的人。因为当一个人的生命真正到达最成熟的时候就好像麦子生命越成熟的时候它垂得越低葡萄结实累累的时候呢，它枝子会下垂。一个生命真正丰满的人呢，他是一个柔和谦卑的人就像主耶稣所说的，我心里柔和谦卑所以一个生命成熟的表征乃是他有安息，他有温柔谦卑的性情。那一个温柔的人如果我们不知道的话，我们常常觉得一个温柔的人常常是一个柔软的人太软弱的人，但事实上呢，一个温柔的人是一个非常刚强的人，因为他向着神的旨意他是绝对的他愿意绝对的来顺服神的旨意，所以在神的眼中这是一个温柔的人他也是一个谦卑的人谦卑的意思就是说呢，他不高看自己 他愿意像主一样取了奴仆的形象，任何的环境不会搅扰他。对他来讲呢，这一切的事情他都能够欢然的从主面前接受，所以这样的人是一个谦卑的人。所以摩西到了这个阶段呢，他真的是成了世上最谦和的人。好，但是这只是西乃山的经历，接下来呢他们就开始要离开西乃山了。离开西乃山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摩西接着现在要带领两三百万以色列人要经过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那我们知道你要带两三百万人不容易的，如果你带两百个人你就知道不容易了，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难处，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想法，所以摩西是要带两三百万人，后来还经过了38年，所以这些百姓常常会发怨言背叛，所以连摩西开始的时候都受不了，即使他与神这么亲近，你看他也发了脾气，甚至向神发脾气。所以我们要来看这一段的经历，让我们看见呢，虽然摩西与神的关系这么亲近，但是真的碰到事情的时候呢，仍然是不容易的。可是摩西呢，我们可以看见他的确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我们可以来一起来看。我们首先从民数记第11章开始看起。民数记11章，这时候他们已经离开了西乃山，准备要向迦南这个地方去了。那现在呢，约柜在他们前面带领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我们知道你要在旷野找一个安歇的地方是非常不容易的，现在约柜呢在前面引路，走了3天的路程，寻找安歇的地方。在旷野走3天不容易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在第11章的第一节你就看见众百姓就发怨言了，百姓就发怨言。我们曾经讲过，发怨言是我们肉体第一个表示，肉体的发表第一个就是发怨言，因为事情不合他的心意他就发怨言。这些百姓经过那么多神迹，听了神这么多的教导，3天在旷野行走受不了，发怨言了。他们的恶语就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一直烧到营的边界。在西乃山之前，神完全是用恩典待他们，他们怎么吵闹神都没有发怒，因为他们还是婴孩。但到了西乃山的时候呢，神颁布了律法，律法好像一面镜子，让他们看见他们的本相。以前他们发怨言，神没有计较，而且神恩待他们，他们根本就不认识自己。现在呢，有了律法以后呢，就把他们的本相显出来。所以一发怨言以后呢，神就管教他们，神就管教他们。所以百姓就向摩西哀求，那摩西祈求耶和华，火就熄了。所以那个地方呢，便叫做他贝拉，因为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所以你看见他们一离开西乃山以后，3天。就开始发怨言，然后神管教他们。好，到第4节，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什么是闲杂人呢？闲杂人不一定是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曾经看见神行了这么大的神迹在埃及，然后神把以色列人带出来了。这些闲杂人呢，他们看见神那么大的神迹，他们也愿意跟着以色列人出来。结果这些人呢，因为不是以色列人，所以这个时候他们首先呢离开了埃及有好长一段时间以后，他们里面的贪欲的心就起来了。因着他们的影响呢，以色列人就哭嚎了，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 除这个马拉以外，我们的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所以你看这些以色列人啊，他们都忘记从前做苦工受压制，他们只想到吃的啊。那这件事情啊，也激起了摩西里面的肉体。因为你读到第十节啊，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嚎，耶和华的怒气便大发作，摩西就不喜悦。所以摩西也因着这件事情呢，他受到影响。所以肉体是会传染的，一个人发了肉体啊，很快的让第二个人就跟着发了。所以你看，我们肉体是会传染的。好，那十一节，或者我们直接跳到14节、15节啊。摩西说：“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你看，现在连摩西都不想活了，你就知道带领以色列200-300万的人过旷野是何等的难。摩西是与神面对面的人，有这么深的经历的人，这时候有200-300万人，每一个都站在他的帐篷门口在那边哭嚎，说这些人怎么带着走。所以他觉得这个责任太重，他甚至想死，求神杀了他。那摩西神知道摩西他的担子非常的重，所以神并没有责备摩西，神相当的体恤他。所以16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召聚70个人，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你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这管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承担。”所以这个时候，因为摩西的被这些百姓的肉体怨言激动了以后，他自己也受了激动，他一个人没有办法担当这个重任，所以神呢就叫他找70-10个长老来，把神降在他身上的灵呢分赐给70个人，让他们一起来分担。所以你看见在这里，神是体恤摩西的，而且神试着是要教导摩西，不是要用你自己的力量来带领以色列人，乃是依靠神的灵，因为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所以呢，他是用神已经降在耶和华的摩西的身上的灵呢，分赐给70个人。所以事实上呢，摩西一个人就可以，但是因着摩西的软弱，神也体恤他。好，因着摩西这次失败，就带下了一连串的失败。所以你看，一个做首领的失败常常是有连锁反应的。那首先看见什么事呢？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一章，民数记11章的24节开始。摩西出去将耶和华的话告诉百姓，又召聚百姓的长老中七十个人来，使他们站在会幕的四围。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对摩西说话，把降于他身上的灵分赐那70个长老。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受感说话，以后却没有再说。好，接着呢，26节，但有2个人在营里，一个名叫伊利达，一个名叫米达，他们本是在那些被掳的人中，意思就是说他们是70个里面的人，却没有到会幕那里去。灵停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在营里说预言。摩西召了70个人来，只来了68个人，有两个没有来在营中。那结果呢，神的灵不仅仅降在这68个人身上，也降在那2个没有来的人身上。这个时候呢，有个少年人，27节，跑来告诉摩西说：“伊利达、米达在营里说预言。” 那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摩西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好，所以摩西的第一个失败造成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有些人就不想听他的话了。他叫70个人来，有2个就没有来。这两个人很可能就是说，摩西，你居然在神的面前哭嚎，不想活了，你不配做我们的领袖，所以你现在叫我也不愿意去了。但是神的灵仍然降在他们两个人身上，所以约书亚就很不服气，就求摩西禁止他们。但是你看摩西多谦卑，摩西说，你是为我嫉妒他们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都降在他们身上。所以从这里来看，约书亚生气了，但是摩西没有不高兴。因为摩西这个人呢，毕竟他是柔和谦卑的人，他在这件事情上受到神的对付，他也知道他自己错了，可是因着他错了，他没有为了维持自己的脸面，他也没有抵挡这些事情，他反而呢降卑他的自己，他没有因为这两个人不听他的，他就责备他们，反而还愿意神祝福他们。所以你看见这是一个真的柔和谦卑的人，在神的面前的光景，他不因为他自己的失败，人看不起他了，他就抱怨怨恨，他反而还愿意神来祝福他们。所以你知道，当我们落在神的手，在神的管教底下，我们唯一的出路是什么呢？就是要自卑，伏在神大人的手下，时候到了，神要再使我们升高。所以你看见摩西是一个亲近主的人，每一个亲近主的人并不代表他是完全的人，他仍然可能有软弱，仍然有失败，但是他的软弱跟他的失败呢，反而显出他的伟大。因为当他软弱他失败的时候，他不会顾及自己的脸面，他不会抵挡那些抵挡他的人，他反而自卑在神的面前，伏在神大人的手下，因为他知道时候到了，神要再使他升高。所以这是给我们看见第一件事情，在营中已经有2个长老拒绝听他的命令。好，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了12章了。12章这时候呢，就是摩西的家开始出问题了。摩西的家里面本来他有个姐姐叫米利安，他还有一个哥哥叫亚伦。那这个时候呢，因着摩西的失败也带下了他家里面的困扰。第一节，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这个古实女子是谁呢？一般人都认为他就是摩西在米甸所娶的妻子，因为米甸人他是一个游牧民族，所以很可能他们中间呢也常常跟不同的种族通婚，所以很可能摩西的妻子希伯拉，他是米甸人，其实他也是古实的女子。你知道古实的女子就是他的皮肤是黑的，就好像我们讲的黑人他是皮肤是黑的。那当然也有人觉得是摩西也许希伯拉死了他另外娶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就看见这个时候呢，米利安和亚伦呢他们就因为摩西娶了古实的女子为妻他们就毁谤了摩西，毁谤摩西。这三个人本来是配搭的最好的，因为摩西就好像君王，米利安像先知，因为他是女先知，亚伦是祭司，这三种职分呢基本上是在神的家里面是配搭侍奉的所以本来是很合一的，但是呢现在因着摩西的失败就把他们的肉体也带出来了。因为在他们里面本来就已经对摩西因着他娶了这个古实女子为妻，本来里面就已经不舒服了，现在呢因着有外面的 导火线啊，里面终于爆发出来了。那我们知道，米利安是一个天生就很勇敢的人，因为你知道他从小的时候就是他救了摩西，所以他是一个从小就看出来是一个很勇敢的人，他还跑去跟那个法老的女儿说要不要帮他找一个奶妈，所以你可以看见从小米利安就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很精明的人，他爱摩西，他也愿意保护摩西，所以你看见这是米利安。但希波拉呢也很厉害，这个姊妹个性也很强的。摩西在米甸寄居的时候生了儿子，照以色列的传统，第八天儿子要行割礼。可是希波拉呢，因为他不是以色列人，就拒绝让他的儿子行割礼，所以摩西也没办法。你可以看见他的个性也很强，所以一直到第四章二十四节，出埃及记四章二十四节，我们上次特别提到摩西被神呼召回去要拯救以色列的百姓，就带着希波拉跟孩子一起跟他同行，在路上耶和华想要杀他，因为摩西要来拯救以色列的百姓，摩西要传讲律法给他，居然他的儿子还没有受割礼，所以希波拉赶快为他儿子行了割礼，才保留了摩西的性命。所以你看见一个家里面有两个都很凶悍的女孩子，就很容易出事情，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这问题终于爆发出来了。因着这件事情，我们就看见米利安跟亚伦都开始说话了，都觉得摩西已经失败了，不配再做这个领袖，应该退位，让我们来代替你，帮助你来做领袖。这就是他们现在发生的危机了。那很多时候当我们在批评人的时候，就好像亚伦米利安在批评人的时候呢，为什么会去批评人呢？因为显出我们比他们好，所以一个批评的灵呢，基本上都是高抬我们自己。这往往呢，批评往往就是我们肉体的发表，我们的肉体的发表，这是一种嫉妒。所以现在呢，因着这件事情，米利安和亚伦他们的肉体就被显出来了。然后第二节，他们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意思就是说，我们也不错，摩西虽然是领袖，我们也是领袖，那现在摩西已经失败了，神不仅是与摩西说话，神也跟我们说话。那这句话呢，耶和华听见了，这里没有说摩西听见了，这里说耶和华听见了。摩西有没有听见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最少知道一件事情，如果他听见了，他却没有放在心上，他听见了呢，他就让他过去了，他也没有为着他所听见的去解释。这一点非常重要，一个做领袖的人不需要为自己去表白，因为一个做领袖的人，一个负责的人常常会受误会的，因为你不可能做任何的事情讨每一个人的喜悦，因为每一个人都不是这么完全，所以呢，总有人会讲话的。如果你要为自己表白的时候呢，神就不帮你表白了。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看见他没有为自己表白，但是呢，神听见了，所以现在神要来为他来表白。第三节讲到，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所以你看，一个谦和的人像摩西这样，即使听见了毁谤，但绝对没有受这个毁谤的影响。如果我们不是谦和的人，人家一毁谤我们，我们就跟着跳起来了。但是一个谦卑的人呢，他听到了毁谤，他听进去了，但他却没有放在心上。所以摩西呢，是这样的一个人，并没有因为毁谤的话影响了他，也没有为自己解释什么。 所以耶和华听见了，耶和华要向他，要为他表明，为他做见证。所以我们再说，很多时候我们被别人批评论断，我们喜欢为自己辩护，我们想要解释自己不是人家所讲的那个样子。这时候呢，我们越是解释，我们的肉体就越显露出来。所以事实上呢，我们应当相信我们的主，他来为我们解释，而不是自己来解释。每一次我们为自己表白，神就不为我们表白。所以这一次我们看见摩西根本就没有说话，听都没有听见，神就为他开始辩护。我们一般的人，有肉体，被显出来，这是肉体的发表，这是我们一般人都会有的。但是你在这一章里面你看见呢，连属灵的领袖也有肉体，摩西、米利暗跟亚伦都是属灵的领袖，他们也有肉体，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见有人在台上讲得这么好听，下了台以后你看他的生活，你就发觉，哎，他怎么肉体也那么大，你也不要觉得奇怪，因为这十二章就告诉我们，属灵的领袖呢，他们也有肉体，表示说还有许多的工作神要在他们身上做。所以感谢主，每一个人都有肉体，但是呢，神把这些肉体显出来呢，就是为了要改正我们。好，第四节，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暗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他们三个人都出来了，为什么神要叫他们出来呢？因为很可能摩西、亚伦他们毁谤摩米利暗跟亚伦他们毁谤摩西的话呢，是在他们的会幕里面，换句话，这个批评这个毁谤呢，是暗中的批评，暗中的毁谤，人不一定都听见了，但是神听见了，神说你们要在会幕里面讲吗？现在你们出来讲，所以神现在把他们带到会幕的门口，然后就召了他们来。好，第五节，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召亚伦和米利暗二人就出来了。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现在神把他们招到会幕门口，在云柱中就降临了，然后就把他们三个人中间的两个人亚伦跟米利暗叫出来。耶和华第一句话说，你们且听我说，神说你们且听我说。神为什么要这么说呢？神的意思说，你们说了太多了，而且说了太多不该说的话了，现在你们应当安静来听听看我怎么说。所以我们人讲的话不算数，神讲的话才算数。所以我们批评论断没有任何的意义，神说话才算话。好，然后接着他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他们中间真的有先知，米利暗就是先知，但神好像故意把米利暗摆在一边，说你们当中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意思就是说，即使你们当中，你们两个当中有一个是先知，我在梦中，在异象中向他说话，但是我不跟他直接面对面说话，但是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怎么保护他的仆人摩西，神怎么为他的仆人摩西做见证。他说，这是我的仆人，你们不可以论断我的仆人。所以你看，摩西是极其谦和，当他失败的时候， 啊，他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当人在批评论断的时候呢，他仍然安静无声。这时候神就开始为他做见证，说这个是我的仆人，他不是这样子，他是在我全家敬忠的。所以摩西知道，神知道摩西的心啊。摩西有软弱，也会有失败，啊，但是呢，他说他是在我全家敬忠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所以不像异象或是异梦，啊，有的时候听起来呢不像明说，好像谜语一样，但是摩西不是这样。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不仅如此，他还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换句话说，你们应当惧怕，这是很可怕的事。为什么你们还敢毁谤我的仆人摩西？结果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所以神从云柱中降临，对他们说了这些话之后，神就发怒而去。神一从发怒而去的时候呢，云彩就从会幕上挪开了。不料米利暗长了大麻风，大麻风是很可怕的，后面有形容啊，有血那样白。亚伦一看米利暗长了大麻风，就对摩西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的愚昧犯罪，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求你不要使他像那出母胎肉已半烂的死胎。所以你看见啊，大麻风发作的时候好像肉像血那样白，而且就像呢一从母腹出来的那个死胎肉已经半烂了，所以这是代表我们肉体发作那可怕的光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看过大麻风，但是我们都看过人家发作了可怕的样子。所以这个时候马上米利暗就长了大麻风，很可能米利暗是带头的人，所以先降在他的身上。为什么没有降在摩西身上呢？一方面是米利暗是带头的，他是姐姐，另外一方面呢，亚伦也是一个大祭司，所以这个灾没有临到他。所以亚伦一看以后就知道不对了，他马上就对摩西说，我主啊，所以他马上降卑了，称摩西为我主。摩西其实是他的弟弟，他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求你不要使他像那出母腹肉已半烂的死胎。十三节，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所以你看见摩西是何等的谦卑，他被人家毁谤，他没有做声，也没有放在心上，现在人家求他的时候呢，他一点都没有报复的灵，一点都没有责怪的灵，马上就为他们祷告。所以一个柔和谦卑的人就是这个样子的人，人家可以毁谤他，他不放在心上，当人有需要的时候呢，他没有报复的灵，没有责备的灵。今天我们没有像摩西这么完全，如果有人得罪我们，我们就算要为他祷告，我们先要训他一顿，把他纠正。但你看摩西呢，柔和谦卑，马上就为主祷告，为他们祷告，求主，不要把求主求神医治他们。但耶和华怎么说呢？耶和华对摩西说，他父亲若吐唾沫在他脸上，他岂不蒙羞七天吗？现在要把他在营外关锁七天，然后才可以领他进来。所以摩西虽然为米利暗祷告，但神没有马上医治，神说要在外面关七天让他蒙羞。所以这个管教是非常的严厉，因为现在呢，整个营因着米利暗跟亚伦的犯的错，他们现在呢要停留在原地七天，大家都不能动， 因为你记得云彩一收回的时候，他们就起行了，对不对？刚才云彩起行了，他们还是不能动。啊，全营的人都知道，米利安长了大麻风，必须在外面关了七天。啊，所以这一个啊，神的管教是非常的重。但是这个管教呢，却是出于爱。我们怎么知道是爱呢？因为他特别提到，他父亲若吐唾沫。所以我们的神是站在一个父亲的立场，因为他是父亲，他所爱的他就要管教。如果现在不管教，他们还要走三十几年呢，那怎么办？所以神必须要厉害的管教，所以以后呢就没有这些问题。所以果然米利安就被关锁在营外七天，百姓没有行路，一直等到把米利安领进来。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再次看见摩西的柔和谦卑，他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所以我们再说，一个与神关系这么亲密的人，不是不会犯错的人，一个得胜者不是不会犯错，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所以会软弱会犯错，但他们对犯错的态度跟我们完全不一样。我们一犯错就想遮盖，我们一犯错就想保留自己的面子，但是一个柔和谦卑的人呢，他能够把自己的面子摆在一边，他愿意伏在神大人的手下，他愿意让人家来毁谤他，愿意让人家来不服他，但是他伏在神的手下，时候到了，神要替他伸冤的，神要高抬他们。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就看见啊，这个家也受到了对付。所以首先是两个人，这七十个长老两个人看不起摩西了。现在呢是一个家，摩西的哥哥跟姐姐呢，里面有毁谤的态度。那我们知道十三章十四章就是说他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迦南了。边界了，所以真正的他们走的时间呢只有十一天，所以十一天从西乃山就可以到迦南了，可以进去了。但是因为他们派了十二个探子去，本来神没有叫他们派探子，如果你读圣经的话，是他们要求的，他们觉得他们应该先派探子去，那摩西也以为好，所以神就允许了。这十二个探子去呢，看见那边真的是牛奶与蜜之地，非常的丰富，所以他们很高兴，两个人抬了一挂葡萄，一挂葡萄要两个人来抬，所以非常的丰富。但是呢他们也看见了亚纳族的人，结果呢这十个探子就报恶信，所以这些人都是吃人的人，我们在他面前像个蚱蜢，他们像伟人，所以全百姓都哭嚎吵着要回去。所以为着这四十天，神要他们走四十年，一天抵一年。所以接下来他们在旷野绕了三十八年，因为前面是两年嘛，因为绕了三十八年，所以这三十八年呢就很不容易，所以摩西带他们也非常的不容易。所以我们接下来看第十六章了。十六章呢就是全部的以色列公开的背叛了，以色列人公开的背叛，本来是暗中的诽谤，现在呢公开的背叛，公开的全体的背叛。那首先是可拉的一党的人，就是可拉跟流便子孙中的一个大单、亚比兰还有安，这几个人呢算是这次造反的核心，他们被称为可拉一党的人。那么这一党的人呢要背叛的时候呢，又有整个以色列的250个首领也跟着他们起哄，他们觉得摩西跟亚伦专权，他们认为全会众个个都是圣洁的，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他们说为什么你们自高超过整个会众， 所以他们整个要造反，他们忘了本来神要每一个人都来亲近神的，但是他们拜了金牛犊，所以神现在拣选了利未家族的人，所以亚伦这个家呢就可以侍奉神。现在他们把这些全部忘记了，他们说你们专权，每一个人都是圣洁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侍奉神。摩西的态度是什么呢？如果你读的话啊，第四节，十六章第四节，摩西听见这话就俯伏在地。如果你读十六章，光是读十六章，你看见好几次摩西俯伏在地。你看每一次人要造反，每一次人要抵挡他，他的态度是什么呢？他什么都没讲，他先俯伏在地，所以这是一个谦和的人。好，现在神要审判他们了，因为他们已经超过了他们的界限。所以从十六章的二十节，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现在神要把他们灭绝，可是摩西亚伦就俯伏在地，你看又俯伏在地，说神万人之灵的神呢，一人犯罪你就要向全会众发怒吗？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会众说，你们离开可拉、大丹、亚比兰帐篷的四围。摩西起来往大丹、亚比兰那里去，以色列的长老也随着他去。他吩咐会众说，你们离开这恶人的帐篷吧，他们的物件什么都不可以摸，恐怕你们陷在他们的罪中，与他们一同消灭。所以本来神要毁灭这全会众人，但是因着摩西俯伏在神的面前为他们代祷，所以现在神说，你们全部离开这几个人的帐篷。这个时候神怎么做呢？神要做一件新事，地呢就裂开来开口，他们这些人活活的就坠入阴间死亡。所以你看神怎么审判这个可拉一党的人呢？以前从来没有做过，地开了口，活活的坠入阴间。但是感谢主，可拉他们一党的后裔被保留下来，所以后来他们到了圣殿里面做守门的，做唱诗的，所以很多的诗歌上面写着可拉后裔的诗。为什么由他们来唱呢？因为他们有这样蒙恩的经历，他们本来应该跟他们的父亲们一起坠落阴间的，但是神怜悯保守了他们，所以因为他们有这样的经历，他们特别感谢神。今天我们都是可拉的后裔，因为我们都是有一个背叛的灵，但是我们蒙了保守，所以呢，我们都应当像可拉的后裔一样，我们能够常常来唱诗赞美他。好，现在神对付了这可拉一党的呢，接下来神要对付这250个首领。那怎么对付呢？乃是35节，16章35节，又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烧灭了那献香的250个人。所以这250个首领呢，是被火烧灭的。所以你看，首先是可拉一党的人，接下来是250个首领跟着他们要造反。他们造反还不是对摩西亚伦而已，他们最主要是对着神，因为他们不服神的安排。那这个时候呢，神已经叫地裂开来，把可拉这一党人吞下去了，又降下火来烧灭了这250个人。照理说这些百姓应该安分，这时候呢，他们全会众人都开始造反，所以不但没有悔改，全部都要造反。这时候呢，就有瘟疫在他们中间实行。当瘟疫来的时候，摩西马上看见不对了，所以在46节，民数记16章46节，摩西对亚伦说，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快快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来到 拿来跑到会中，不料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了，他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除了因可拉事件死的以外，遭瘟疫死的共有14700人。所以你看摩西他们反叛他，他们整个背叛，但是摩西怎么样呢？摩西赶快为他们祷告，叫亚伦赶快烧香献祭，就亚伦呢一看瘟疫已经发作，他就站在死，因为他是一波香战过来的，他站在死人跟活人的中间，他挡在那个地方，所以神才使瘟疫止息。那当我们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就知道摩西带领这200-300万人经过38年在旷野行走是不容易的。如果他不是一个极其谦和的人，他早就已经自己都发作了。所以他现在呢，不但每一次发生事情他就伏在耶和华的面前为百姓代祷。所以你看见他所以能够有这样的关系啊，还是因为他曾经跟神有这么亲密的关系。所以他好像不但进入了幔内，他也出到营外啊，与基督一同受苦。但是到后来我们知道摩西也失败了啊，这个失败是在20章啊，民数记的20章。20章就讲到他们又聚集攻击摩西亚伦了，为什么？没有水喝。第3节，百姓向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这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也没有水喝。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俯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所以你们看见每一次百姓造反，摩西第一个什么样，就俯伏在耶和华面前啊，所以这是摩西的特点，他不去讲论，他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让神自己来处理，所以他总是俯下来。所以这是一个在神面前有很深学习的人。但是呢这一次他也失败了，因为神怎么吩咐他们呢？第7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拉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摩西亚伦就召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2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方去。所以摩西在这个时候他犯了一个错，这个错呢在我们看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因着这个错他付上了代价，他不能够进迦南。摩西一生的使命就是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现在呢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以后呢，他居然在这一点上失败了。为什么神对摩西这么严厉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神叫他拿杖去，这个杖呢不是摩西过红海的杖，这个杖呢是放在耶和华面前的杖，所以你看他这个杖是从耶和华面前取去的。你知道耶和华面前的杖是什么杖吗？就是民数记17章啊，当那些以色列的那些百姓背叛以后呢，摩西曾经神借着摩西叫他们每一个支派，每一个就是首领，12个支派12个首领各带一个杖到神的面前啊，经过一个晚上，所有的杖呢都没有事情发生， 只有亚伦的杖开了花，结了熟杏。我们曾经解释过，这就代表复活生命的大能。意思就是说呢，神让所有的首领知道，你们每一个人都是首领，你们每一个人都有能力，你们每一个人手上都有一个杖，但这个杖，这个天然的能力都不能来侍奉我。真正要侍奉我的呢，必须要经过一个黑夜，经过死亡，经过黑夜，经过死亡，还能够长出生命的呢，这代表复活时的生命。你只能用这复活生命的大能来侍奉我，你不能用肉体的生命来侍奉我。那现在这个杖呢，后来就留在耶和华的面前。所以当摩西呢拿这个杖去的时候呢，神叫他吩咐磐石，他却用这个杖呢打了磐石两下。所以这个杖是不能够随便破坏的。所以因着这个原因呢，神不能让他进迦南。那还有一点就是说，现在二十章所讲的磐石跟出埃及记击打的磐石呢，这两个磐石是不一样的磐石。在原文的圣经出埃及记所提到的这个磐石他们叫做低磐石，但是民数记二十章这个磐石呢，在原文的意思是高磐石。那这有什么差别呢？为什么一个是低的磐石，一个是高的磐石呢？因为我们的主就是那位永久的磐石，当他在第一次他是一个低磐石，就说出了他为我们降杯来到世上为我们成为罪，至终呢被钉在十字架上。当摩西用杖击打磐石的时候呢，就好像呢这个律法的杖本来是要击打在我们罪人的身上的，现在击打在他的身上使我们因信就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以活水就流出来了，我们得到干渴。那现在我们的主这个磐石已经成了高磐石，他已经坐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所以这个时候你不能再击打他了，因为救恩已经完成了。所以你只要凭着信心吩咐他圣灵就降下来了，不能再击打了。但是摩西击打了，摩西击打了呢，就说出了重定主十字架。所以就预表来讲呢，神绝对不能够把这件事情轻松的放过去。所以这个时候摩西说了急躁的话，就击打了磐石，水还是出来了但是耶和华对摩西亚人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不能够领百姓进迦南。因为摩西是神的代表，一个做神代表的人呢，神要求很严的，因为他所说的话是代表神说的现在神没有发怒，摩西发怒了，所以以色列人看见摩西发怒以为是神发怒了，但是神没有发怒神叫他吩咐就好，所以他代表错误，所以神不能够容让他所以在立位记第十章第三节有一句话我们可能都很熟悉的，立位记第十章第三节他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呢我要得荣耀。所以一个真正亲近神的人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因为他对于亲近他的人呢，他要显为他的圣洁所以他的要求很高。在亲近人的中间呢，如果他显为圣的话呢，他就能够在众民面前得荣耀。所以摩西在这件事情上他失败，所以你看见一个与主这么亲近的人并不代表他不会失败的。但是从这一段的我们简单的看了这一段的历史，我们就可以看见摩西这一个人因着不断的亲近主，基本上呢他是一个柔和谦卑的人。所以生命最高的表现乃是显在他的柔和跟谦卑里面。这就是为什么当主说到他自己的时候呢，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主没有说到别的，但主就说我心里柔和谦卑好，在马太福音十一章我想我们都记得这一段的故事马太福音十一章 主耶稣就特别讲到我心里柔和谦卑。那主在讲这个柔和谦卑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之前发生了一些事情。首先就是施洗约翰在监狱里面听见基督所做的这一切事。施洗约翰是主耶稣的先锋，是他把主耶稣引到世人的面前，主是在他的手下受浸的。当主上来的时候呢，天开了，上面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施洗约翰也见到了圣灵像鸽子降在他的身上，所以施洗约翰是最清楚主就是基督的。但是现在呢，施洗约翰被关在监狱里面，主在外面行神迹，好像把他忘记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里面也软弱起来了，所以他就派了两个门徒去问主，那将要来的到底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所以你看他的信心也开始摇动了。当然也不代表他的信心摇动，他这也是可能是激将法，盼望主呢听了这个以后来拯救他出来。但是主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你把这一切的神迹让约翰去听，能够行这样神迹的人除了基督以外没有人能行。然后他说，你就告诉他，凡不因我跌倒了就有福了。那这句话很厉害的，这句话基本上也是对你和我说的，凡不因为主跌倒的就有福了。怎么样叫做不因主跌倒就有福呢？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为弟兄姊妹祷告，他们有病的呢，因我们为他们祷告以后他们得了医治了，有弟兄祷告失业了没有工作，我们为他们祷告他们就找到工作了。现在呢，我们生病了，我们祷告主不听；我们没有工作了，我们祷告主也不听。我们就在想了，主啊，到底是我们等的是你呢，还是我们在等候别人呢？主说，凡不因我跌倒了就有福了。所以常常我们主借着我们坐在别人身上都可以，但是我们碰到难处了，主不拯救我们，你看我们就跌倒了。但是凡不因我跌倒了有福了。但是主当这个门徒走以后呢，主也怕留在主前面的这些门徒呢误会了约翰所以主马上就为约翰讲话。所以你看我们的主多好一方面他告诉约翰凡不因我跌倒了就有福了，一方面呢他怕人家误会，觉得约翰现在在摇摆，所以开始主就为他讲了好话。他说，你们出去到旷野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意思就是说呢，你们可能以为约翰是芦苇碰到事情呢就摇摆了他从前你们出去看是看芦苇吗？你们到底是看什么呢？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过舒服生活的人是在王宫里面但是约翰不是，约翰不是芦苇，约翰也不是一个爱享受的人。好，那你们出去究竟是看什么呢？看先知吗？没有错，他比先知更大大多了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所以你看主在为他做见证，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在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这句话什么意思？这里的大不是我们所想的大小，这里的大呢乃是说到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因为没有一个人像施洗约翰跟主这么接近因为是施洗约翰把主耶稣带到世人的面前，所以他比任何的人妇人所生的都大。但是在天国里最小的还比他大，为什么呢？因为约翰就好像开了天国的门，因为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他好像是一个开了天国门的人，让我们一个个进去，然后他也进去了，所以那些人呢比他先进去，所以呢都比他大，所以不是我们所谓的大小的大，而是前后次序的大小。好，接下来呢到了第二十节又发生另外一件事情，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的异能，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可是那些城的人呢光看神迹就是不悔改，所以主耶稣就在那里责备他们说，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赛大啊你有祸了，因为这些都是那边的城市啊，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了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推罗西顿都是外邦城市啊，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他们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所以在这里看见啊，加百农主行了那么多的神迹，他们不相信，不接受他做救主。如果这些神迹行在索多玛，他们还可以留到今日，所以到审判的时候呢，索多玛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所以现在主耶稣碰到两件很大的难处，一个就是呢，最亲近的把他引到这个世上来的他的先锋施洗约翰开始怀疑他，然后现在呢他所在的这些城市呢行了那么多神迹大家居然不悔改，可是我们的主呢心里柔和谦卑所以他怎么说呢，他就在那个时候就在受到这么多艰难被误会被毁谤被拒绝的这个时候呢，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他不仅称父，而且他称天地的主。什么叫做天地的主呢？就表示这个父呢，他管理天也管理地。施洗约翰怀疑他，这是天父允许的。加百农、哥拉逊行了那么多神迹他们不接受他，这是父允许的，因为父是天地的主，这一切的事情都是父允许的。所以这是你看我们的主他心里多柔和谦卑，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了，像婴孩就显出来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同工和我们一起工作的人误会我们毁谤我们你能不能够为这件事情感谢主呢？你能不能像主这么说，父啊，我感谢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如果你不能的话呢，你就是这里的聪明通达人；如果你能够感谢呢，你就是这里的婴孩，因为他像婴孩就显出来了。如果今天你到一个地方行了好多的神迹，那些地方的人都不悔改，你能不能感谢说，父啊，我感谢你，你是天地的主，这是你允许的。如果我们懂得而且为这些事情这一切的失败这一切被人家的误解，你能够转向来跟父说，我感谢你，那你就是婴孩，神的旨意要向你显现。如果你在这里抱怨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是聪明通达的人，神的旨意要向你掩藏。所以接着他就说了，父啊，是的，你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这里他讲到父啊，他不是说父啊你的旨意本是如此，他说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为什么神的旨意变成美意呢？因为就好像一个奉献的人他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就能查验神一切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所以一个真正把自己完全归给神的人，所有这些环境被同伴误会被罪人不接纳你都能够感谢主，你都说这是神的美意。所以他接着说呢，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在环境里面，不管好事不管坏事，不管人家称赞人家的毁谤，这一切的事都是什么呢？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一个态度，别人可以不认识我，但是只要父知道就好啊。除了因为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只要父知道，你看我们的主呢他就满足了。我们常常为了别人的一句话我们就伤心难过，为了人拒绝我们我们就伤心难过，我们想要怎么样？想要人家知道我们。父知不知道我们不太在乎，我们只要人知道我们。但是主呢完全不一样，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他就满足了。人可以怎么拒绝怎么误会，只要父知道。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如果父知道了我们就好的话呢，我们就满足的话呢，那世上这些事情都不会搅扰我们，对不对？我们今天为什么会被世上事情搅扰呢？因为我们总想解释给人，让人家能够明白，但是常常你越解释人家越误会你。但是主在这里告诉我们，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然后接着怎么说呢？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样才能教导别人来认识父呢？只有一种人，就是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如果你是这样的人，如果你能够一切人的误会、人的拒绝、人的批评你都不在乎，你只在乎父知道就好的话，你这样的人呢就能够带领别人来认识父。所以这是我们的主给我们的榜样。所以接下来就告诉我们了，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所以这里有两个安息，第一个安息是让你得到安息，第二个安息呢叫你享受安息。我们常常有第一个安息没有第二个安息，我们都得到了但是我们都不能享受。第一个安息呢是讲到我们灵里面的安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背着律法的重担，每一个人都背着罪恶的重担，但是当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呢，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呢就可以得安息。所以我们所有的罪恶的重担呢我们都卸在主的脚前，所以我们就得到灵里面的安息，我们就能够得永生了。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享受安息，所以我们信了主以后，你看我们还被好多事情所搅扰，所以我没有办法享受这个安息。那这个安息怎么享受呢？就是这里所说的，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所以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了，我们的主他用了一个比喻，就是在留在场在田地上耕田的时候的一个图画。因为从前我们晓得牛耕田是两头牛一起来耕的，所以他这个轭是双轭。主为什么用这个比喻呢？因为我们的主是木匠，我相信他在做木匠的时候常常帮人家在做这个轭，所以他用这个比喻来告诉大家。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意思就是说呢，每一次你碰到难处的时候你好像在负轭，但你在负主的轭。主在这里，在这个轭的一边我们在另外一边。所以呢，每一次你在负轭呢，基本上你是负主的轭。那我们在想，既然主要给我们安息，还给我们轭干什么？轭总是不舒服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不负这个轭那你就负另外一个轭，那个轭就是罪的轭、重担的轭、律法的轭、我们肉体的轭，我们受这些辖制。但是你要真的要脱离这些辖制呢，你就必须要负主的轭。那主是柔和谦卑的，所以当我们在与他同负轭的时候呢，我们也慢慢就学习柔和谦卑。因为我们就好像一个从来没有负过轭的牛，你知道一个从来没有负过轭的牛你把它负在轭上，它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呢？很不舒服，它就想要踢啊跳啊乱跑，要挣扎 我们就像这样的。但是我们的主呢，就好像这一头有经验负荷的牛，它很稳的向前走，所以我们虽然是在那挣扎呢，慢慢就可以拖着跟着它走。因为如果你在耕田的时候你不向前走，你就不能达到这个农夫要耕田的目的。如果我们不负主的轭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所以这条路呢，是跟着主一同负轭的路。所以每一次你在挣扎的时候呢，主就好像对扫罗所讲的，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所以我们越挣扎越不愿意顺服，你的环境越苦。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如果在一个苦难的环境里面，我们应当学习什么呢？学习负他的轭。我们先知道不是我一个人在背这个重担，乃是我们的主，他在那另外一边背，所以呢我们跟他一同负轭的时候，我们就容。所以他后来就讲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真的愿意谦卑顺服，我们跟着走了，你就发觉这个担子其实不重，轭也蛮轻省的。所以曾经有一个传教士，一个女传教士，她是从欧洲被派出来，到了像印度这一带，就是很落后的地方传教。结果呢，到她晚年的时候，生了重病，非常难过，也死不了。所以她就回国以后，她就在医院里面。可是因着呢，她与主的关系这么的好，她没有任何的抱怨。照我们来想，主，我一生都为你服侍，到晚年你也不让我好好享受一个晚年，你还让我生一个重病，而且这个病人还死不了，你看呢，我们就会抱怨了。但是这个人呢，他知道凡不因我跌倒了就有福了，所以他不但没有抱怨，而且呢，常常在他最痛苦的时候他还能够感恩，还能够赞美。所以很快的在那个医院里面呢，他就成为每一个人帮助的对象，他能够帮助每一个人。所以每一次有一个新的病人来，生了重症，痛苦在那里哀嚎的时候呢，人都把他摆在同一个病房里面。这个人在那边喊叫的时候，喊叫了半天，就看见旁边这个人呢，病比他还重，但是人家那么安息，还在那里唱诗赞美感谢主。慢慢呢，这个人也安静下来了，也开始认识主，也能够赞美。这个故事就好像我们的主跟我们一样，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柔和谦卑的时候，他也要我们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意思就是说，当你碰到环境是你所不喜欢的，甚至呢跟你最亲的人都离开你而去了，怀疑你了，甚至你的工作都失败了，别人都拒绝你了，你心里如果柔和谦卑的话呢，你负主的轭，慢慢就能够享受这个安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再说为什么我们今天没有办法享受安息呢？我们都得到了安息了，我们都来到主的面前了，都得到安息了，但为什么我们没有享受这个安息呢？就是我们没有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我们在凡事上应该说，只要父知道子，我就够了。只要父知道他是天地的主，这一切的环境呢，都是来对付我们的肉体的。借着这一切的环境呢，让我们学习安静安息，从主那里来接受。只要父知道，没有人知道我们，没有关系。如果我们学了这样的功课以后呢，我们就能够教导人怎么来真正的认识父。否则的话，我们的教导都是知识，都是道理。只有我们真正的经历伏在神的大人的手下，我们相信这一切都是出于父的，都是出于主的，而且我们欢然接受，我们愿意与他同负轭，我们就开始里面享受安息，再也没有任何的事物能够搅扰我们了。所以这是何等大的福气。所以主在这个地方特别告诉我们，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这些不是一个道理，我再说，这是我们每一天要操练的功课。每一天我们任何的环境，特别是我们不喜欢的环境，你要知道这是父给你的。 只要父知道就好，你不需要去跟别人解释那么多，你越解释越复杂。我们就父接受啊，主的恶啊，然后当我们这样操练之后不久，我们心里面也能够柔和谦卑，我们就能够享受这样的安息。好，最后我们来看《生命记》34章。生命记34章，第一节，摩西从摩押平原登尼波山，上了那与耶利哥相对的提斯加山顶。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他已经来到了摩押的边界，在山上可以看到对面那个耶利哥城，耶利哥城就是他们过了约旦河以后第一个城市，就是耶利哥城。耶和华就把全地给他看了，然后耶和华对他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之地。好，我们看第五节，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亲自将他埋葬在摩押地，伯皮尔对面的谷中，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是耶和华亲自把他埋葬的。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所以你看见我们摩西到了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第十节，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所以这是摩西的结局，他是神为他做见证，他到120岁的时候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神做见证说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神亲自把他的埋葬了。虽然他没有进到迦南，但是我们感谢主，在马太福音17章的时候，当主在变化山上的时候，我们看见摩西也在这个荣耀的里面，所以他虽然好像没有进到迦南，没有进入迦南，但是他进入了荣耀里面，所以愿我们都能够像摩西一样，我们与主越近越亲，我们学各样的功课，然后我们也能够最后就进入荣耀里面，进入国度里面。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借着这过去的这个两个礼拜的时间，你让我们学习看见摩西怎么样从一个不认识你的人，到后来能够与你面对面，而且靠着你复活生命的大能，他到年老的时候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主啊，你亲自的接纳他进入荣耀里面，主，这样的榜样摆在我们的面前，也求你来激励我们，也能够快跑来跟随你，好让我们与你越过越亲，我们与你越过越近，好让我们与你的关系越来越好，好让我们这个人被变化，让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样子，率领我们进入国度的荣耀里面。每一次我们见你面的时候，让我们真是敞着脸可以看见你的荣光，好让我们能够被变化，能够像你。主，我们感谢你，愿这些话不轻易的过去，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灵在我们里面来督促我们。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你的灵要变化我们，好让我们来越来越像你，把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愿你的祝福临到你所有的儿女。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